这故事没讲完，没说完。
对
对，这我们今天来继续啊。米汝成、刘统勋、卢卓、米和、高斌，
对
啊，这几个这五个人吧，
嗯，
你就可以把他们当成是好官吧，当成好官。
现在这人设厅啊，根据我们上一集讲的，这几个人确实还都表现出了啊，在这个清朝的这么一个官场里边是相对比较好的。
嗯，对。
但是啊，这个
咱们这几个人也是奋战在一线的这个官啊。
对对对对，这个有身居高位的，有这个像这个刘统勋身居高位，对吧？这个。也有像这个米和出这个上一期咱们讲到米和的时候还没进入官场呢，还比较亢奋呢，还这个就是啪啪啪说呢啊，这一集已经开始要进入官场了，是从这个六品开始干起啊，也有高斌这样啊，从二品干到四品啊，今天这集他最后要干到六品，就是越干越抽抽。
高斌算是也干明白了，在官场上，
对对对，
我就等着你参我呢，干明白了。
我比较喜欢高斌，其实啊，也有米汝成这个还在天牢里边蹲着呢，对吧？
对，
这个，
那我就想，这什么是好官？
嗯，
什么是好官？好官跟不好的官、
嗯、
之间的这个界限是什么？
嗯，
我觉得就是这也没有答案，
没
有，你放在那个时期，即使放在这个作品里边也没有答案。但是我想就是回到历史里边是吧、
嗯、
这个清朝，
嗯，
这些尤其是开国的这几个、嗯、这个皇帝是吧，一直在打贪官、
嗯、
是吧，很多这个历史里边我们也看到了、
嗯、
包括作品里边也很多也都宣扬了。
嗯，
为什么一直有贪官？为什么一直有？
马良也问了，
贪官为什么一直有就打不完？
嗯，对，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那个位置的贪官打掉了，没过几年，那个位置又出现一个贪官。
想知道，等这个后几期，哎，这后几期看咱们付费吧，什么时候讲讲铁齿铜牙纪晓岚？那里边好像何大人给出过一些何大人的看法，
是吧？
对对对，
非常期待那个。纪晓岚，
对对对，这个有点意思。但是这里边就是像你说这个问题，这个贪官这个问题其实比较有意思，因为这里边今天主要这要开始讲到一些田文镜的事儿了。田文镜可不是贪官，
嗯，
非常清廉，非常清廉。这里边最后也演到了，就最后皇帝都说了，就是田文镜连10000两银子都拿不出来。最后确实田文镜最后卖房卖地磕了包了，一共就3000两，就是以他这个身居高位的这么一个，这人都说嘛，什么这个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跟人田文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田文镜非常清廉，但是
老田就是绝对不贪，
绝对咱们没有任何悬念。
那个老田那个位置其实工资也不是特别高，是吧？
嗯、
让你说3000两，其实对于他的那个位置也还可以吧。
就是好像应该是就是清朝的话，他可能。如果不贪的话，就钱没有那么多，
就不算很多的
那种。对对 对, 对，
但是他也不想贪，
也不想贪。
他也不是说他那个位置贪不着，是吧？他只是不想贪。
哎、那他要就天天老田门口天天排着队，
哦，
排着队。他一二品的大官，而且是这个怎么讲？先帝雍正爷的这个一直这个树的典型，雍正爷是给他树典型了。
啊、
哦，说是这个天下第一巡抚，这个就是所有官都该学他。然后现在等于是这个新皇帝一登基，他还给上了千里家和图，新皇帝也很器重、
嗯、
爸爸留给我的这个股肱重臣。你说走他这门子得多少、哎？
那就是老田这样的，田文镜这样的，那就是好官啊，
好官，哎，好官，
是不是
好，哎，对，
是不是好官？
是吗？
是不是？
我是觉得什么呀？就是贪官太多，已经把当官标准拉低了。好像现在不贪啊，就是这片儿里边说不贪就是个好官了
啊。
这听
在清朝
啊，对清朝，听听田文镜是不是？先说
是不是在当时的那个清政府统治下，不贪的官就是好官？
对，被参了
啊，
这回被参了，
被
谁？
老田
被
参了，
被参了。
为
什么
被参？我老田我不贪啊。
哎，你干坏事儿了？干
什么坏事？干
坏事？
哎。干不干坏事儿，这不是你说了算的、
啊、
是皇上说了算的。
所以就是有人参他嘛，参就是跟皇上汇报嘛，有人给向皇上汇报了，谁汇报的？刘统勋。这咱们得说一下刘
统
勋。
刘统勋是个刺儿头啊，现在
直臣嘛，直臣、为什么刘统勋汇报？他汇报是怎么拿到资料的？
嗯，
得说一下，就是咱们上一集不是也讲到了吗？这个火龙烧仓跟阴兵借粮这两个案件都结束了，结束之后呢，这个大反派大贪官负责这个粮食漕运的大贪官也被拿掉了。然后这个之前不大家不记不记得那个火龙烧仓的时候，这迷雾城给下狱了嘛？迷雾城非在奏折里写说是火龙烧仓给皇上添恶心了。
对，我又看了一遍，那个刘统勋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不怪你，但我也不能怪火龙啊，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就刘统勋不信，刘统勋不信这个，但是呢，刘统勋也算把他救了。咱们现在这个到底谁放火烧的仓找到了，所以这个迷雾城也算是沉冤得雪，哎，把他给释放出来了，给他释放出来了。释放出来之后呢，哎，等于是这个还升职了，还升职了。就是这个他负责这个粮食的这个总负责人了。但是呢，说实话，在这个天牢里边受尽了折磨，再一出来，然后出来这个身体就不是特好，皇上啪家伙又一加封他，一激动，哎呦失明了，没两天死了，去世了。这迷雾城去世了。去世之后呢，他就给刘统勋好哥们儿嘛留了封信，里边有两个重大案件，就是说我现在去世了，我知道有两个重大案件，我活的时候那意思啊，我活的时候我都不敢提，太大了，我死了我给你，你能不能向皇上汇报一下？所以刘统勋就拿着这个去汇报了。第一个案件就是说是田文镜有事儿，说田文镜虽然没有贪。但是田文镜在雍正爷啊，这个雍正年间，就是头两年，这个去这个河南开垦荒田了，这是个好事儿嘛，对吧？好事儿嘛。说但是呢，虚报的，功绩是虚报的，数据是瞎写的，拍脑门写出来的，为了让领导爱听，为了让皇帝爱听。皇帝又不可能去河南一点一点查去嘛，我这么大官，所有这个该查的这些人都在我控制下，我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咱先报个十万亩，对吧？反正就报了个虚数，让皇帝
粮钱十万
啊，对，就是具体数忘了，就是很大的一个数。然后皇帝听了很高兴，为什么封他为天下第一巡抚？你看，第一大清官。没有，就家里本身就穷，所有人在那块儿
公认的，
对他所有人去找他行贿都不让进门，放狗咬。第二，给天下开垦了多少新良田，国家之本啊，对吧？国家富裕了，都靠田文镜老田呀
啊国事务
呀。然后呢，这个谁，这皇帝还说什么呀？说那既然开垦了新田，咱也不是说着急收老百姓的钱，先免租。对吧？第一年就收一成租，啊，第二年咱再收几成，逐步的这个收，让大家那个享受一下这种多好。但是迷雾城告发的是什么？就没开垦，瞎报的数，而且还管老百姓。这时候你开始听着就说，又只收一成税，但是问题是一亩新田没开出来，就管人加收一成税，这对于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打击非常大。这就是河南虚报良田，这个田文镜以此邀功。哎，他不贪钱，贪的是名望。
哦，他追求的不是财富
啊，
他追求的是别人对他的这些夸奖，
对，
给他安排的这些这个头衔，
对，
什么这无双
啊，
那又重器啊，是吧？
对，
国家重器，
这个
就这种，
这个什么呀？哎，正好这个，我想想，记之前好看是另外一个片里边也演过，他们好像就是要去行贿张之洞吧，好像是，有点记不清了，就好像就是清朝后来的一个官嘛，要去行贿他嘛，然后说的时候就是说他根本不收钱，然后后来就有人说了，说没有人不贪，他不贪钱而已。最后送的是他一本字帖，张之洞自己的字帖，说把您这一辈子所写的所有字儿我全收集起来了，给您出了个册子。
嚯，
现在这个咱在琉璃厂，那您炙手可热，
这等于这可以让您流芳千古。
对，这一下就成功了。
哇，
你这个。不是简单的塞钱的问题，
也是位置那么高的人，就是糊涂是精神上的追求了。
对，所以就是说这田文镜现在这事儿暴露了， 田文镜这个，
那就看那个皇上怎么办他吧。
皇上很生气，
好，这已经是非常重了，对，
可这太严重了，
太严重了，
太严重了，太严重了。这个，而且这里边吧，他就是有点复杂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事儿就牵扯到了雍正，就是皇帝他爸了。牵扯到皇帝他爸的事了，这也有点给皇帝他爸添恶心。
对啊，雍正说这是国家这个第一巡抚
啊，所以呢，这个
儿子的是吧？
对吧？这事儿就很尴尬，很尴尬。所以就是什么，要让这刘统勋查，你去查去。这是一个啊，就是这明汝成不是汇报了两个这个重大案件吗？第二个案件更可怕。
嗯、
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开在这个朝会上边，这个刘统勋给大家现场说的，给大家看看咱们装粮食的这粮仓长什么样。说大人们这么大人天天吃粮食，见没见过粮仓？就叫这个武士们过来，开始现场给大家装粮仓。但是装的是什么呀？就是那个这个有一半没装好，大家能看见粮仓里头什么样嘛？
啊，对对对，
就是这个等于是一个剖面，
对，剖面，
看一
个那个乐高积木是吧？
对对对，剖面现场搭，现场搭粮仓。搭的时候呢，就是搭完了之后，这粮仓呢有点这个，像他说的话，像个桶。为什么呢？它底下，哎，这个粮仓最底下有一层木板，说这个木板是为了隔潮的，你不能那个粮食直接搁地上，这个反潮，你得上头得隔空一块儿。然后说这上头啊，
那你别把大米放冰箱里了，就
没有这回放外头了。那个我，然后呢，把这个什么就是。当然这粮仓上头大概一人高的位置还有一层，再往上才是粮仓的顶呢，等于这粮仓是有两层。然后他又问说，大人们知道这粮食搁在哪一层吗？是搁在中间这个最大的这层吗？说不是，就搁在上边，就搁在上边这个就是这个有他们有这么这个我看有半米不到那么一个高度的那么一层。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说这就叫双层仓。这双层仓所有人去检验的时候打开这个，因为都是从上头开这仓，你从上边一开仓盖一看到都是满仓满谷，底下全是空的。
装的也是掺沙子的米。
哎，反正就是最后揭露了，说现在大清朝说的这种双层仓有圆的有方的，然后全国各地现在基本皇仓粮仓已经皇帝的啊皇上的这个粮仓全都变成双层仓了，国家没有那么多粮食了。你们现在跟咱们账本上那个国家这个账本，这清朝账本上边这写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这一下就更震动了，因为这乾隆知道今年可能要有旱灾，一定需要这个粮食去赈灾，现在突然发现没有粮食，所有的仓都是空的，大概只这每一仓大概只保留了四分之一的粮食，所以就是他那账面的那个粮食总数得除个四，发现根本不够赈灾的。
对，
所以他这个国家可能濒于崩溃状态了，所以说赶紧查。所以刘统勋现在就下去要查这两件事儿，一个是查这个河南虚报这个田文镜虚报良田的事儿，一个是去查这双层仓到底有多少，然后到底是谁弄出的这双层仓。所以就后半程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两条线去查下去了。哎，其实这后半程故事就没有前半程那么的那个感人了。
对，后半程挺恐怖的。
后半程对，有点气人，
恐怖、惊悚。
老田，先讲讲那个老田这个虚报良田的事儿、这个田文镜虚报良田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谁呀？就是这个刘统勋没自个儿办，交给这米和去办了，
给其他的角色一点戏。刘统勋好几集没出现了，
对，交给这个米和去办，米和也算是
下一线。
哎，对，给了个官，这个也让米和。等于是刚从这个平头百姓变成这个六品官员，然后代表这个刘统勋的这个下属啊，刘统勋属于钦差了嘛，代表钦差的下属去到了这个地方啊，去到地方进行这个检查。然后呢，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是这个米和先是这个相当于微服私访，去这个微服调查，看看到底现场什么情况。然后结果发现，在现场，在这个应该是这个开封一带，就发现有这个官兵抓人。
嗯，
他就跟着一块儿这个潜伏进去被抓去了，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就是这帮老百姓被抓来之后，有一个这个当官的大胡子，一个非常基层的一个官员，应该是这个就跟他们说，就是这个给他们拉到一个庙里边，很气愤，就看着他们说的，你们跑什么，你们去哪儿干嘛，找不着你们了啊，你一进屋一个人都没有，躲这个官差呢，主要是躲官差、
啊、主要躲官差，
躲官差，说你们干嘛去，跑什么，主要是不想交租子，
不想交
皇粮，说的你们现在有多少田啊，前年雍正爷皇恩浩荡啊，派田文静大人下来，田文静大人在你们王家村整整住了七天，给你们开垦出了300亩良田啊，对不对，这个去年去年对吧，去年的时候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都统王大人亲自到咱们这块检查工作，在咱们王家村住了七天，又给咱们开垦出了500亩的良田，今年我春天我来这儿也住了七天，给咱们开垦出了700亩的良田啊，这么好的良田啊，这个你们不知道，这个感激还不满意，还不满足，还不想交这个皇粮，我们第一年只需要交一成，第二年交两成，今年才让你们交3×5，你们这个一亩良田产这个、如果你们能如果你们产出100斤粮食来，你们不就可以才交35斤吗？你们怎么还跑呢？对吧？这个，你们就是真的就是这意思吧？你们有点忘恩负义了。这米和在底下听着都傻了，问这个邻居，问这个当地老百姓，说真这么多地，你们干嘛还跑啊？人说你把我们这地都给赶成薄饼都没这么多。
就没地、啊、
没地，他们来这块住七天就在纸上写多出这么多地来，哪儿他妈有地啊，
老百姓需要地，没地人就走了
啊，对不对，你现在好吗，你现在给我们号称我们这儿多出这个1000多亩地来，我们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地，你管我们按1000多亩地收租子，对吧，
赶上那个河南大旱，
嗯，对吧，这个东西你根本也交不上啊，对吧，不跑怎么办啊，
有跑的
啊、
抓回来了，
对，都抓回来了、抓回来了怎么办，说的啊，一粒皇粮没交的就让你们坐降坛，
这特别恐怖
啊，什么叫降坛呢，就是这个大缸啊，里边灌上这个
粪水
然后把人给塞到里边，而且
然后盖上盖腌七天，
不，主要是特残忍，就不管男女老少，不管上到90，下到刚出生，把小孩都塞里，
谁跑被逮着就做降坛、
啊、对吧，对吧，让你们，
你不觉得恐怖
啊，恐怖啊，但是这是他们说了，说就是给你们开垦出1000多亩，你们还不知足啊，你们还跑，你们要为什么要跑，对吧，就让你们做降坛，对吧，这个米和这算拿到一手资料了，
米和这块有点那个，都
他震惊了，
他有点都要上去抽那个
所以特别有意思，就是
抽那官了，
上一集李忠那个事儿，米和就是这喊那喊的，从这一集他开始当官之后，就是其实拍的挺有意思，他那个有好多场戏，他那个眼神都是那种之前没有过的眼神，
他的眼神变成之前那个李斌的高斌的眼神
了对，就是傻了，就是不停的表现傻了，包括有一些那个他看到路边真的有骷髅，第一次看在路边看到人的骷髅的时候，那眼睛真的都直了，
因为这米和他算是一个官二代出身、啊、
对，
他
一直在家里待着，
从小他都没见过这个，
对，他看到的就是饿殍两个字，
对，他之前你让他那个不读书了出去游学是吧、
嗯、
那去的也都是
城市还有好多小姑娘陪伴，
哪儿繁华的去哪儿都是小姑娘陪着，
对啊，都是小姑娘陪，
他这次来到这个河南是他真正的做官之后来到下到一线，去下去到农村，
对，
去看到的这个关乎这个国家民生的这个
真的是这样，就是
这个田地的这个事儿，
你看到
看到
你看到饿殍两个字和你在这个路边就能看到人的枯骨的时候，那个震撼是不一样的。他之前为什么就是对在李忠那个事儿上那种表达，我觉得是因为很多现实情况他没见过，看到的都是
米和之前没做官的时候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吧，对
对，所以这一集开始就是一次次的震撼，这次做将坛都让他傻了，
他想都想上去直接去质问那个，
对，他想上去抽人家去了，但是他还是得想办法，他上去抽也没有什么用，他主要也不会武术，对吧，他再让别人抽了，对吧？所以他就是后来什么呢？就是这个也是有办法的。他就是第二天就开始去见这个当地的这个大官了，开封的这个府尹应该是，就是这个开封的这个，就是他就见的开封的这个大官了。然后呢，开封这个官呢，实际上是他们这个河南这个都统的一个下属，而这都统很厉害。都统是这个一方长官，非常厉害，这个开封只是他的下属的这么一个城市嘛，所以这个他经常派人下去扇那个开封的人，开封府的人大嘴巴，给人打得他妈五眼青，因为这个开封的这个府尹他封建迷信，跟家里边撒鸡血，特别怕鬼，所以就是想让他破除封建迷信，胆儿大点，别他妈的那么怂，干坏事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对吧，干坏事还他妈怕鬼，打你先，给你打服了完，对吧，跟着我干坏事，别他妈的整天怕鬼。然后但是这他们就下了一下，说实话那段也挺有意思，弄一套，弄什么呀，这开封的这个领导带着这谁，带着这个米和吃饭，带米和吃饭，还去了一花厂子，不是在家里边这种，就是带他去一厂子，对吧，说哟米大人您来了，看我们这儿风景怎么样啊，我们这设备这个场馆怎么样啊，来我们这儿吃饭啊，这个说去前两年田文静大人也来我们这儿吃了，也夸我们这儿好什么的这种，哎，就是米和这挺有意思，米和这个说话就是特别又贼又坏的，他说的那个田文静大人是这个皇帝这个夸田文静大人是天下第一巡抚，这那的，后来米和说你听见了，你听见皇帝说了，他说我想皇帝可能是这么说的，说你还敢猜皇帝说的，不，我们可不敢猜，对吧，说那是前朝皇帝说的呀，我可听说现在皇帝说田文静不是，对吧，
所以你看在地方这块还不知道乾隆呢，
对，还在提雍正，还在一动不动就在提雍正，摸不清乾隆什么回事呢，对吧，而且就是好多挺逗的，我看的时候好多弹幕问啊，好多弹幕问说这个开封的这个府尹不得这个官级比这个米和大吗，米和刚是一个六品官，对吧，这个怎么会见了米和这么这个卑躬屈膝呢，对吧，就是不合理啊，对吧，其实这就是不是比谁官大官小，米和是什么人，刘统勋安排的人，刘统勋现在是拿着尚方宝剑背着棺材的钦差，对吧，别看米和是个六品官，他上去一个折子让刘统勋捅到皇帝那儿，这些官都就全得玩完，
就是你不要看米和是什么人，你要看米和背后有什么人，
对，你要
也别忘了米和是那个二品米汝城之子，
对，
都是有背景的，
对，所以人家都哎呦都那样，要米大人呀，就不是简单的看谁官大官小，这个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然后哎现场就开始，但是米和两边都坐满了姑娘，坐满了姑娘。
但我跟你说，看这片的好多人都是米和，
之前的米和，之前的米和，哎，米和两边都是姑娘。然后这个一桌的菜上好了，然后姑娘就开始端着米和，米大人喝个酒啊。然后米和就说了，说这个，哎，听说前两年你们这个开封这儿毒死过钦差，说没有，可没有，可不敢。说那就是这就是一个谣言了。这是一个谣言吗？这个说，那我当时可听说这个事儿，说的是当时有一个人啊，就是提着刀就来了，就这个时候就看他们那王都统就来了，说就像现在进来的这个人，就这王都统就进来了，就是当地啊河这个整个河南的这个负责人王都统进来了，王都统进来之后看着这一桌的菜就生气了。特别的气愤，就问这个当地这开封这马大人，问这马大人说，这盘菜叫什么？这盘菜是什么做的？我说这个是鱼唇， 这是用100条鱼的鱼唇和100条鱼的鱼眼睛做的。这么一道菜就用了200条鱼，数学也不太好，
不是，
就是有点诚心，有点诚心。这怎么着？这一条鱼光豁了鱼唇，这鱼眼睛得再用一条鱼的吗？
哎、那就是给您这道菜的鱼眼跟鱼唇。不能是一条鱼的
啊，
这样才反映了更加的奢侈奢靡。
对，其实你看，其实这有挺有意思的，这个，这王大人就急了，王都统急了。
我像你那种啊，你知道一条鱼又抠眼又割嘴唇的，那不够奢侈，你知道？
对，要的就是这条鱼的鱼嘴跟那条鱼的鱼眼，
哎，
对吧？200条鱼一道菜，200条鱼，米盒，就不知道还叫米盒呢，就是说。这位大人，您吃这个菜200条鱼一盘菜，问马大人说：“另外那盘菜叫什么？”哎呦，我都不敢说了，啪就把桌子给周了。这王大人一生气，把桌子给周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要节俭，你们怎么这么铺张浪费啊？
嗯，再给我上一桌，
没说上一桌，然后坐下来跟这个米和说：“这位大人。”我们现在河南灾情当前，老百姓都吃不上饭。
那你刚才那桌菜别粥啊！你
净说实话，
你把这给人老百姓，
净说实话。嗯，我们当地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你在这吃一盘菜用200条鱼做，良心何在呀？您是哎，您贵姓？我叫米和，我是米和。您米大人，您是刘统勋大人的这个派下来的人。刘统勋大人在朝里边以清廉著称啊，您在这儿把刘统勋大人的面子都丢光了，对不对？哎，真是让我悲伤，我生气。哎呦，看着大家就哎呀，真是这个。但是米和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看见我吃了。我一直坐在这儿等您来呀，我看到这桌菜，我和你一样气愤呀，我就是等你来，我准备向你汇报的呀。我喝一口酒了吗？我加一块菜了吗？
我先走了，我掀桌子先走了，
对吧？对吧？啊，没吃吗？没吃。没吃，把我给糊了回来再吃点，对吧？没有啊，没，就是说啊，好，是你说的有道理。那就是这个开封的这个马大人的问题，咱们明天好好查查他吧。这谁？这米和都说了，米和说的，不用明天查呀，现在查呀。你看看他吃请这饭，这上面单子上写的谁？因为他们这个从这个官府里边之前总得有个批条单子嘛。
啊，那台账
对吧？你得有这个账，
要留痕，
你得有账啊，对不对？
工作要留痕。
对呀、
啊，报台账，
看看账上怎么写的。对不对？发票写的什么 title？ 对不对？哎，最后拿来一看，写的是王都统支用的费用，尴尬了，王都统尴尬了啊！这个，哎呦，挺有意思，就是演戏，就是演戏呢，都是假的，就是为了害这个来的钦差，而且特别
之前来的。大人是不是来过被他们害死？
对呀、啊，也是这么害的。而且特别有意思，就你刚才关注那一点，但凡这种动了气在这儿嗷嗷叫唤说大家浪费，然后把桌子掀了的，绝对不是真的。真正心疼这食物的，即使是说哎现在铺张浪费，这食物发下去给老百姓吃，绝对不会浪费粮食，绝对不会。这真是细节，这个细节其实在好多片里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细节处理的特别好，就是他掀桌子为了表现自己特愤怒，其实他从根儿上边他就知道那鱼是200条，可能真的那鱼都不能用一个鱼的，可能得是这种鱼的鱼唇，那种鱼的鱼眼，
就可能在他的要求里边，我要吃这道菜必须也是200条。
对呀，我觉得所以人那剧本写的精彩就在这儿。咱普通一想，哎呦，咱可能得省着使，
你得省着使，人就不吃这道菜了。
对呀，
能用一百条鱼的人就能用一百条鱼的，他不在乎再用一百条鱼。
没错，讲究讲究在一百条鲤鱼唇，二百条一百条带鱼唇，那加起来二百条嘛。
带鱼唇，带鱼都是牙吧？
带鱼眼，带鱼眼，对吧？就这意思吧，就是你可能得分着，得分着来，不一样。所以你看，这王大人其实暴露了，一上来就暴露了。就你知道这菜用了二百条，别人脑子里都是一百条，你还周桌子这么一桌子菜。都已经霍霍出二百条鱼了，你说你不吃，你分给老百姓吃啊，对吧？好家伙，全给桌子掀了，浪费，这就是根本不珍惜粮食，在他心里边这东西就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当然了，这里边比较有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这之前米和跟这马大人，就跟这个开封府的这个人说的时候，还提了一句，说你知道怎么做这个酱坛子吗？什么的，其实点到了。就是米大人就透露了，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底下这个对老百姓的这个迫害了。结果这个事儿，第二这个这次宴会结束之后，这次宴会结束之后，就是这个等于是这个王都统他们这边败下阵来，他们就得赶紧商量怎么办。
再想下一个对策，
下一个对策，说
反正他们这肯定要把这个过来调查的米和给他们的收拾了。
对，得想对策。对策是什么呀？对策是说，既然现在米和发现了咱们做酱坛这个事儿太残忍了，怎么办呀？对吧？这回得说对了，这叫丢卒保车啊，丢车保帅，对吧？就是谁办的这事儿，谁去迫害的老百姓？虽然是王都统下的令，但肯定有具体执行人吧？把具体执行人给办了，不就完了吗？只是干脆就下去把具体执行人办了。王都统又一次慷慨激昂的表演，对吧？在现场对了，把老百姓都说哭了。跟着米和的几个小机灵鬼儿，那小姑娘们就有那个就小叔子什么的，都听着都激动了，都快给人喊口号了。然后大家都咔都开心了，说你看王都统把迫害咱们的这个什么陆贪官给抓住了，就是陆贪官让咱们做的酱坛子，现在好嘛，这个王都统把这陆贪官也给塞到酱坛子里了，对吧？里边说搁的还不是大便，里边搁的这回是石灰，全给他们化成骨水了。王都统好样的，就陆这些陆大人这种贪官就得这么弄，
就公开的这个
公开，对，
公开处刑，
公开处刑，
公开处刑的老百姓看着这么恐怖场面还要叫好，我觉得也挺奇怪。
那大贪官嘛，那大家个个都恨之入骨啊，
就杀死就行了，不用虐待他吧？
恨之入骨，因为贪官虐待人，其实这能理解啊，老百姓真的高兴。哎，不过里边挺有意思，就是这个跟着米和的。就这回这个团队啊，就是这回来已经是团这个米和这个刘统勋派来这个米和，这已经是一个团队了。里边除了这个米和，还有一小姑娘，
挺逗，这是一个标准的微服私访团队。
对，有一小姑娘，
有一小姑娘当丫鬟，
啊、对、
有一个大壮，
有一大侠，大壮、
当那个
侠
当打手。
对，其实这个大侠挺重要的。
啊，他武功最高，
因为没有大侠，你会发现他后边他们办不成事儿。因为这事儿就这，其实为什么这团队里要必须有他，是因为这帮坏官最后一定会上暴力手段，
嗯，
一定会上暴力手段。
不是那戏说乾隆吗？
对呀、
啊，一定要有那谁，那叫什么来着？
但是戏说乾隆里乾隆最厉害呀。啊是媳妇乾隆出去跟着有一个答应，有一个答应，有一个小太监和一个那个卫士，对吧？但是乾隆最厉害，乾隆保护他们仨嘛。但米和没有战斗力啊，米和战斗力是书生嘛，所以必须
大壮
必须配大侠，对吧？但是他问大侠说：“哎，大家都欢呼。”那小叔子问：“大家都欢呼，你怎么不欢呼啊？对吧？”大侠好像那意思就是，反正你就看透了，没什么可欢呼的。就
因为他是来自于底层的
啊，
他知道这肯定是假的。
他是对，他是底层那个相对看得明白点的，因为他是大侠了嘛，对吧？但是那个普通的老百姓，因为那个平时那陆贪官对他们迫害的太大了，所以看到陆贪官被惩罚，大家就对这个王都统特别的这个喜爱了，就。然后这个城里边还有给王都统这个。叫什么？给上这种万民伞，然后等于让刘统勋他们看，说你看看王都统现在干了大好事儿，老百姓们这么夸他，你现在要想办王都统，你这有点不得民心啊，对吧？其实那个后来那个谁这个刘统勋他们还说呢，说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给做给咱们看的嘛，就是这个让咱们不好办，对吧？但是呢，这个后边就是说到关键的了啊，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这良田你总得量。关键 关键这问题出在哪儿？出在这虚报良田上边。你现在有一这么漂亮的这么一个数据，对吧？结果怎么老百姓们还是吃不上饭，对不对？而且你这数据反而还因为你这数据一高了，还得给老百姓加了好多这个要交的这个皇粮，这反而给老百姓成了一个负担了。这是核心得去查。这个到现场，你和他们看着特高兴，也不叫高兴吧，就是特，因为这事儿不是个好事儿，但是当时心里边就是觉得拿下了，这王都统、马大人全拿下了，我操，这他妈荒地多的，大坟岗子，然后他们因为是这个谁，这王都统给了他们一个这个地图，说这些都是良田，到那儿一看根本不是良田，是一坟头、坟地、乱坟岗子。拿那个就是绳子开始量，说帕尔多丹都量出来到底有多大，看他到底蓄报了多少啊！这个带着小叔子，带着大侠，然后米和仨人量啊，咔咔量，量着量着，这个米和突然看见地上面有这个看着跟草似的小植物啊，蹲下来看，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大侠过来说这是豆苗。说哎，那小叔子你过来看看，因为米和他不是庄稼人啊，对吧？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呀？对吧？说这是豆苗，这能长成豆子。说这个在荒年的时候，我们老百姓都去街上捡这个，都去街上捡这个吃，这东西能吃。米和一下傻了，米二下我操，说你大概看看周围有多少吃这东西。说哎呦，这遍地不都是这个吗？完了，米和就急了。但是那大侠跟那小叔子不知道急什么，
他妈坏了这事
啊！米和一下明白了，因为
坏了，
官场了，明白了。这小叔子问怎么了？他说的坏了。这东西算粮食，他说怎么可能啊？小叔子说，咱老百姓都知道，这他妈是荒年才吃的豆苗嘛。他说，但是豆子算不算粮食？说不是我说算不算，如果我说这个坟岗不是良田，不是良田，他们就会拿着这颗豆苗去见皇上，问皇上豆子是不是粮食？豆子是粮食，能吃是粮食。那么现在这个坟头上边种的这豆苗，这就叫良田。而且这豆苗一看就是新割上的，
新的，来自未来的，
不是来自未来的，就是豆苗明显什么呀？就是从别的地儿新给割上的，
来自未来的豆子，
什么意思呀？就占地儿的，就知道钦差要下来查这个良田了，所以赶紧弄堆豆苗，甭管死活先割上。你查的时候，我这儿有豆子。我
这事儿看来不好办啊！
太坏！我看到这儿，我真的很气愤。就太坏了，这让你查贪官的都没法查，就能钻这种空子，然后把这事儿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把这事儿码得整整齐齐，让你一
怎么办的呀？
反正米和就急了，给米和气的官帽扔了，不他妈干了。所以我就说上级就说嘛，他是没当官的，说那么多这那的，当了官给他气的，官帽给扔了，干他妈什么干？我操，我就没法干，对吧？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办法，本来是这个觉得十拿九稳，手拿把签的过来就把大贪官给办了，结果怎么人家整出这么一招来，而且是一点说理的地儿都没有。哎呦，后来这个反正有一段挺逗的，米和把官帽扔了跑街上去了，跟疯了似的，然后突然看您教书先生，这个教书先生说了句话给他点醒了。给他点醒，说了句什么话呀？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教书先生教小孩写字儿呢，写了个累字儿，就干活特别累的累。说什么观古人造字啊，头上有田方为累。米和一下懂了，这个为了全天下的人能有田吃上饭，自己肯定得累。
这教书先生可是编剧。
所以回去重新捡官帽，重新干，就开始跟家想怎么办，想出招来了啊！想出招来。当然，说实话，这个就是戏剧上边的一些表达了。这个我觉得现实中可能不太容易实现。这个戏剧的表达是什么呢？你说这是豆苗吗？不是，因为他第二天又去丈量了，马大人就过来了，说那大胖子马大人过来了，说：“哎，你这米和你看好了，这可是豆苗。”他说：“我们知道这是豆苗，豆苗算不算粮食？”算粮食，那算粮食是不是良田？这是良田，是良田，是不是该交皇粮？他说是该交皇粮。他说行，那你既然这么认为，我们就走了。那不是我们就没有虚报吗？他说，但是我看着有点像草， 他不是扯淡吗？这他妈是豆苗，你他妈一个他妈的那个破学生，你懂个屁呀、啊？他说这样，咱也不争这东西到底是豆苗是草，对不对？咱们让这东西长成豆苗就行。但是万一有人夜里来换怎么办呢？万一有人夜里边把豆苗换成草了怎么办？或者把草换成豆苗了怎么办？所以咱们啊，我建议咱们在这儿盯着这个。据说有三四个月，这东西就长成了。咱们在这儿现场盯，这是坟地啊，
谁盯？
谁盯？那肯定是马大人您盯啊。
哦、
马大人就傻了啊，这不是坟地吗？就是之前不是讲吗？马大人老封建迷信，怕闹鬼吗？
鬼
给他搁坟地，他都受不了。他说搁搁。然后这个时候。米和也找到诀窍了，也找到说话的诀窍了。这个马大人说的不行，我家有老母离不开我。他说行啊，没问题啊，那您就回去。但是呢，我肯定得给皇上写折子，说呢，我们这个本来是让马大人在这块盯着，但是马大人觉得家里的事儿比皇帝的事儿大。马大人不是特爱国，我觉得。
我跟你说，这米和就是学会了魔法。他要用魔法打败魔法，
对吧？你怎么能说出、
你们这些官之前老给我们扣帽子，现在我们也要给你扣个帽子
啊？你怎么能说出为了家里的老母，你就不为天下的人，不为皇帝分忧啊？你不为皇帝分忧，对不对？自古忠孝不两全，对不对？你走不走？不是，那马上这一下就怂了，一听这马上就怂了。
你要打败魔法，还是要用魔法？
要说啊，我没在一个人没在外头住过呀，一下就怂了。他说没事，明说没事，我们让刘大人、刘统勋大人陪着您。他说那可以，来把刘统勋大人的棺材搬来。
我
说你不是刘大人吗？他说天下人都知道刘大人背着棺材那个办案，棺材就是刘大人。对不对？你棺材留在这儿，就是刘大人陪着你，给你搭一屋，棺材搁里边，你现在就在棺材旁边，在坟岗子，在这儿看地看三天。哎，这个行了，这行了，这马大人就在这儿看啊。对，当天夜里就是这个，
就闹鬼了。
王家村的鬼魂们可就从坟地里出来了。就跟僵尸的，就又来了，给马大人吓得都是这个。中国古代确实是这样，就觉得说干了坏事下地狱，对吧？咱们之前我记得有节目也讲过那个地狱的那个。
我们只有地狱，没有天堂。
对，中国的地狱文化嘛，对吧？下地狱，就鬼一出来，他马上这马大人就怂了，马大人就怂了，觉得自己确实坏事干得多，所以呢，这个什么，这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就这个米和他们又来，他在说呢，说马大人会不会被吓死？说没有，马大人肯定死不了，肯定招了，肯定招。招的是什么事儿？就是这叫抢播豆苗，就是为了说虚报了良田，然后一方面满足了田大人、田文静大人的这个功绩，一方面他们在当地就这个收租子。而且你看，我就挺有意思在哪儿，这之前这陆大人，就之前被这个泡了酱坛陆大人可说过这个事儿，说的是什么呀？说对吧，前年是这个顾大，这是前年是这田大人来的，田文静大人来啊，对吧？开垦300亩，对吧？其实田大人上去就报了300亩，就报了300亩新开的良田。后来那个他说第二年王大人又来给你们开了500亩，就具体数忘了，反正就又开了500亩，比那田大人开的多。这500亩是没往上报的，这500亩收的税是给王大人个人的。后来陆大人又来这块开了700亩，也真没开，就是愣加了700亩的税，是这陆大人收的。
这么看，老田确实没贪啊。
对，老田是没贪，他虚报了300亩，这300亩这交的税确实也给了国家，但是你这个虚报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老百姓加了负了。第二，
他对这下边的官就下边单会这个效仿他，
下边官会效仿完了，这税还没交给国家，一层一层的扒。一层一层的扒，一旦就是这么说，一旦这块有了贪污，那就是真的是一条线的。
嗯，
对吧？因为我看着你啊，我看着你这样，然后你升职，
嗯，
那我不我
也这样，我也能升职
啊，升职又加薪，对吧？
嗯、
就是就这么来，就这么来。所以最后我发现什么？他们仗完这良田，不光是给国家的，就如果是说是这些一千多亩虚报良田，就比如说这么个数吧，都是给国家的。底下人罪还小点，是从那王大人开始，底下那都是没给国家，就直接就是说是要替国家收这钱，收完就揣自己兜了，对吧？以国家的名义坑害百姓，
那这问题是出在哪儿呢？你觉得？
从田大人那儿就是问题。还是那句话，田大人不是不贪，我们有时候太多的时候把贪想成钱了。
嗯，
他贪的是功绩，贪的是名，
贪功绩啊，这个为博出名啊，这有时候更危险，
更危险，
因为他完全不是从实际来出发。
对，对，你说太对了，他就给你报一虚数，而且他可能还会挤压其他的人，其他人又他那我干这事儿不行，那。
就是这个，
我也虚报吧，
假大空，
对，
假大空，你听他说了一下午，但是好像什么都没说似的，但你好像又得按照他的说的意思办，所以你就造成了这个地方啊，这一层一层的这些这个这些官啊，就做这种假大空的账、
嗯。对，这现场吧，现场这事儿被揭穿了。
还是那句话，没有从实事求是这个基本来出发，
没错。没错，因为雍正等于是听着就高兴，雍正也不下去真他妈看，雍正还、我们还让老百姓少交点税吧，其实是他让人多交了，就是特别操蛋就在这儿，你知道吗？我就是特操蛋就在这儿，你还
富为政
啊？你还不如说我穷凶极恶呢？我说我是一个大坏皇帝，我就是想多要钱睡姑娘，对吧？你不如你。对吧？
你
啊，不是历史上没有嘛？比如什么隋炀帝这种，对吧？这个有好多这种，这个纣王，就比如说吧，就这些。你最后你还哎，你这可好，给老百姓加完赋，你还变一千古明君似的，对吧？这就很麻烦。我们说的这故事里啊，因为现实中到底雍正、乾隆到底这个评价很复杂的，咱们我们也不好评价，对吧？万一又有这个什么乾隆后人这个。这个我们说的是剧里啊，不是真正的乾隆，不是真正的雍正，因为我听说好像是有哪个教授讲清朝历史被乾隆后人给告了。
哎呦，
我们不惹这
乾隆后人、
啊，对对对，我们不惹这麻烦，我们不惹这麻烦。但就是剧里，但就是说这事儿是不是？你说你贪这个更可怕？
那就是问题到底、在哪儿？是这个
哎，
那这种问题，我想。田文镜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绝对不是，但是田文镜这问题其实这个电视剧里边给了一点点的这个，我觉得从一个弹幕看出来的，
嗯，
因为什么呀，田文镜
的后人打出来的弹幕
没有朋友、
啊、
网友
啊，
这个什么呀，首先说这王大人这事儿就栽了，当然现场得说一下，现场王大人来了，结果这个被揭发了，这马大人确实没死，还写了这个揭发的信。
嗯，
但是现场这个，毕竟这王都统，他你听这名字，都统他是带着兵的，对吧？他就要把这米和他们干脆现场就给办了，还是这个大侠出手了，大侠举出了宝剑，对吧？尚方宝剑，对吧？这个就是一下大家怂了，人又有武功又有宝剑，
这他妈真是这写古代戏，这说尚方宝剑真是就替这个编剧他妈
解决问题
很大麻烦。
对，因为这里边中间有一段他们还去刺杀弥合了，
嗯，
刺杀弥合也是这大侠哐哐给人给揍了，所以没这大侠这案子办不成，因为到了这地方，这帮地方官是非常可能上暴力手段的。
对，
但是说这个朝廷里边什么情况，哎呦，这老田可哭了，老田在皇帝面前跪在皇帝面前，这个先是什么呀，先是跪在殿外，先是开始还是没就是这事儿正查的时候，这老田就在这个外边给皇帝跪了，跪了之后说老臣忠心啊，然后写了万言书，写了一万个字的这个给皇帝，而且我觉得特别逗，就是他皇帝没说这一万个字写的是什么啊，但是呢他大概提了几个，皇帝说的这个田大人，就是这太监报说田大人在宫外问您看没看万言书，那万言书里写皇帝还记不记得那幅千里家和图，这很匪夷啊，你细品很匪夷，如果说现在有人参你说你这个河南这个虚报这个田亩了， 你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万言书里承认自己错误，承认当时啊，这个雍正，我为了向雍正表功，雍正爷特别，比如说你可以这么写，雍正爷特别焦虑，然后我想让他开心，我写了这么一个啊，这确实是老臣错了，你承认一个错误也可以，或者说没有，我绝对没错，这事儿就是真的，你咬死了也可以。哎，他写了一个皇帝，你还记不记得我献的千里家和图？我听着特像搞对象，对不对？不是，就是这问题，说这问题。
我觉得我这问题，我现在是这么看的啊，解决一个公关危机问题，就是现在他的老板，
嗯，
已经对他有点动摇了，就随时有可能要开掉他，
对
对吧？作为老板啊，开掉老钱是顺应民意，顺应这整个这个朝廷上下的是吧？文武百官是吧？你这事儿肯定你要除掉他呀，但是老田现在来了一句，你还记不记我当时献你的家和图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
哎，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
我理解的就是老田的意思，告诉皇上，你可别忘了，现在我老田还是站在你这边了。
对对对对，表忠心。
这个时期啊，这个时期站队很重要，你知道吗？
对，
这个时期站队很重要。如果皇上他把老田给斩了，那这很轻轻松松的事儿。那斩完之后呢？
嗯，
那是不是之前我跟先皇，我跟我爸爸这个，
你爸爸对他爸爸
对吧？我跟那个我那如果那这之前我乾隆跟我跟雍正是吧？那等于我们全都做了错误的判断了是吧？
对，
啊，等于我们斩了一个之前我爸爸还说这是天下第一巡抚的人。
对。其实特别逗，
这不对了。
其实
这不对了，你知道吧？
对，其实你就发现老田的手段是这个，
你明白吗？
我不是跟你就这事儿说这事儿，
咱先别提这事儿。
我跟你表的是我的
这300亩还是500亩，这事儿不重要，而且这事儿已经既定事实了。
对，
你现在斩不斩我不重要，但是呢，你斩了我之后，这朝廷号多人会挺你，你可别忘，你先是一个年轻的皇上，
对，
是吧？你刚换届上来的，
哎，你觉得这？我觉得这人特别特别逗，就是他，
我觉得他这很微妙，你知道吗？现在我第一次看，我其实我没想太多，但我现在越看，我越觉得老田是一个这个老臣，还是有这个政治头脑的。他现在要保命，绝对不能是单纯的承认错误
啊。
你越承认错误，那你就是
又该死，
你就是让乾隆那个举刀呢。
嗯，对。
但你又不能不承认
啊，
所以你承认跟不承认，其实对于你来说都没有以什么生机。但你只能是站在这个政治立场去跟那个
对，
就跟皇上
对。所以说像谈恋爱嘛，就表忠心。
而且这个时期还是他家和图这事儿，就是说白了，现在咱们还是要让。还是要告诉所有人，天下太平，一片家和，咱们才安全。皇上你就安全，你安全我也安全。
但是皇帝说了，我又不是瞎子，我又不是看不见真相，对吧？皇帝说了这么个话，
他能看见真相吗？他有人给他看吗？
刘统勋嘛，要不然说刘统勋叫直臣嘛？
刘统勋在他眼里是最讨厌的人。
就是天文镜讨厌，天文镜门讨厌他呢，因为刘统勋告诉皇帝真事儿啊，告诉皇帝真事儿。
皇上也讨厌刘统勋，
那但是这皇帝得留着他，要不然就瞎了。
看吧，看吧，
嗯，这个反正这个，但是也挺逗的是什么呀？皇帝说，但是呢，朝里也出现了另一个怪状，说大家都开始参这个天文镜
啊，
参他贪污
啊。
皇帝说，就是你们参别的我都能信，你们参他贪污。说你们去过他家吗？我去都被狗咬了。
那狗可能就是专门咬你吧。
对吧？就是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之前你就有这么想，
我跟你说，田文静肯定死不了，这官也能保住。
哎，就是这个是调查过程，
他就跟和珅一样，
对，
你知道吗？
最后调查出来了之后，
嗯，
田文静就见着皇上了。然后跟皇上就开始表达的说，田文镜要撞柱子，让他等会儿撞，我把柱子先包起来，别他妈脏了我家门口。嗯，就说这狠话。
我跟你说，这个皇上在这个朝廷上，就是皇上现在说这话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其他人听的。他只要皇上只要说出这话了，田文镜肯定死不了。
你对。 对，后来是这个田文镜这个事儿被全部调查完之后啊，这个田文镜是见到皇上了，而且确实不是在前朝了。
哎，说白了就是
新殿了。
说白了就是那个乾隆啊，已经在自己的嘴里让田文镜死过一次了。
然后对
死过一次人就没有必要再死第二次了。
后来现场养心殿就单独见皇帝去了，单独见皇帝跪那儿哭啊。然后那个皇帝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干这些傻逼事儿，你说怎么办？你办这叫什么事儿？”但是这个其实还是想，就是有点就是说田文镜你是不是该死？但是田文镜很厉害，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药盒。
怎么老有东西呢？哎，当这反派是不是老得准备道具、
啊？对，有道具，一个特别精致的小药盒，打开之后里边红的，这是我给先帝爷办差的时候就准备下的鹤顶红。我给先帝爷办差的时候就没想着能活，今天我就把它在这儿给您服用了。皇帝说：“你回去吧，老臣，你为了先帝。”回去吧，留你条命。这个时候弹幕出现的是李忠的命你怎么没留，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会有老田。
说白了就是李忠你在政治上你帮不了乾隆，但是田文镜可以在政治上帮助乾隆、
就是
你能在政治上帮我的人我不会杀了你、
所以就是说情况就是这样嘛，就是你只要是力挺皇帝，
你只要力挺我，是吧？
嗯、
其他事儿都好办，
对吧？像李忠那个，你还私自放粮，对吧？你弄的结果成你成大善人了。
私自放的是皇粮，放的我的粮，是不是？就是李忠办的，李忠这事儿不是在于他对百姓有多么的这个爱戴，而是他放了粮，那个皇帝的粮了，皇帝没让他放他的粮。
对
呀，你相当于你偷皇帝家的钱，那你肯定得死。
后来阴兵借粮也是偷皇帝家的粮，
要么就那人说是火龙，说我是火龙的，是不是？那他妈都没有好下场，
对吧？田文镜，
这剧我看那太厚黑了，你知道吗？
田文镜没事，田文镜没事。而且田文镜回去还作妖呢，没老实，回去还作妖呢，觉得都他妈是刘统勋毁了我跟先帝的名，对不对？害死刘统勋，然后从家里边磕了包卖，这个说他亡妻的首饰也卖了，粮家里边祖传的粮田地也卖了，宅子也卖了，干嘛呀？弄了三千两这个银子，说给刘统勋盖一个，在他老家给他盖一个大别墅，找人给他盖，我掏钱，盖完之后我再参他，说他是贪官，
给他做一假房本，
对，
印
他
的名，
说他是贪官，不是光假房本，房子都给你准备好，而且什么呀，刘统勋在京城里当官呢，没工夫管老家，让刘统勋他妈住上，让刘统勋那几个孩子住上，让那刘罗锅住上，全都住上，给你做实了，我磕了包了，我他妈这么老，我以后不吃不喝了，对不对？
老
田
他妈真是，
我儿子孙子他妈吃不吃我也不管，家里祖田都卖了，磕包弄了三千两银子，给他妈刘统勋盖大房子。哎呦，反正最后这结尾，刘统勋还真就这事儿给坑了刘统勋。
继续说，还有重要刘卓那条线呢。
对，这个这老田
这条线先告一段落、
老田这条线先暂时告一段落啊。然后再
老田米和那
对，
直接转到刘统勋那条线也非常精彩、
然后这说说这个另外这个，其实后边
一定要我跟你说你。如果没看过这个剧的人，如果是听咱们这个说的话，一定要听到最后啊，你才能知道这几个人的下场。
对，说是卢卓这边吧，卢卓这边怎么回事？这个也是，这其实后边就顺着米和过去的。米和等于是办完了这个差，丈量田亩这个事儿算办得很漂亮。田文镜虽然没有说彻底拿下吧，但是也已经失宠了。这个给这个河南老百姓给带来了这个赋税也给减去了，
就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对，
就是真相还是让这个乾隆知道了。
对，然后呢，这个米和就等于是被重用了。
哎、
那重用去哪儿了呢？说就是
立功了，
对，去这个江浙这个一带，就是这个谁、 卢卓的这个领，
去支援卢卓，
去支援卢卓，
卢卓那边更困难，
卢卓那边出大事了，
大旱，
他那边
隔江大旱，
旱到了什么程度？
人们说那个江南只要那个风调雨顺，能保住整个国家的那个
粮食
吗？
对，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卢卓那边旱到什么程度，已经吃人了。
就是管吃人有一个相对文明的称呼，
叫米肉
啊，米肉，
就是卖人吃，就把人卖了换两个馒头，卖的人给做成这个人肉的这个食物，然后再给人吃，就以及这个刘统勋他们都不懂，然后去那块现场呢，说这大官有钱，说的。你们这儿有什么呀？这么这个旱的时候还有肉啊？有
米
肉，
有米有肉
啊，有米有肉挺好啊，有米肉吃不吃？懂不懂规矩？就是那反正那店小二说的，懂不懂规矩？嗯，什么样什么规矩？上
有钱
，
你以为我没钱是不是？
可劲上，说多少钱？十两银子一斤这种，这么贵。
啊
那
你想吃老的还是想吃嫩的？
对呀、啊，来嫩的，对吧？就哎呦，就后来他们这带着那个谁，带着那个柳寒月的嘛，对吧？带着柳寒月后来发现了，说他们后头那什么呢？后头那个杀人呢，后头杀人
呢，
宰人呢？哎，赶巧了，宰的是柳寒月的妹妹什么的。这他们后边有感情线，感情线我们就不多讲了。所以就恨到这种程度了，恨到这种程度，就是金子都没用了。对吧？那个有一个人带，
都已经不是金本位了，是肉本位。
对，就是粮食。哎呦，可惨了！有最后有一爸爸把孩子给卖了，然后换俩馒头没吃完的死了，
噎死。
对对，真是就是因为太长时间没吃饭了，这种就是特别特别的惨。然后呢，这个说那赈粮呢，说因为双层仓问题没有了，因为双层仓问题全没有了。然后皇帝说：“他妈，这卢卓作为当地的大员，他居然都查不出来自己这双层仓，先让他过进京领罪来，对吧？那家给我拿着，那家都在那个，都在
不是家，卢卓自己又带上了，
都在家里供着，每天给这个
每天得带一会儿，
对，思考一下自己别犯错，对吧？这个结果，这个什么应该是张廷玉吧，反正就是还说呢，说那现在不能换卢卓，因为这个正在这个、
啊、他正干着呢，
正干着呢，而且现在是这个抗灾呢，这个旱灾这么严重，你把他换了，这个现场该乱了，所以就先别换他，对吧？所以米和后来就来帮着卢卓这个抗灾来，但是呢，这个皇帝说那不换他也可以，说的咱们现在派一个钦差去帮着他抗旱。
哎，好事儿，
好事儿吧？
好事儿，
派谁呀、啊？就是有一个姓顾的人，叫顾大人，也特别老。
这大人比他们老田还老，
而且有这个哮喘病，特别瘦。哎，说都这样了，哎呦，累死我了，都这样说，
就是让他也赈灾去啊，
让他去赈灾。他经验比较多，以前好像搞过河道，而且关键一点什么呀？
这一个科研专家，
也不算科研。但是确实干过河道，但是他的优点是什么啊？优点什么？不贪。
哦，
其实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儿，就是他们这个朝廷已经变成了不贪是优点了。
不贪就是好官啊！
不贪不应该是当官的基础线吗？就不贪不应该是基础线吗？
不贪是好官，好官是追求，
就跟人似的呼吸，就你人就都应该能呼吸，做官都应该不贪。好，
呼吸
现在成了呼吸，你是一个厉害的人，对吧？
呼吸也不好说吧，你也别转到环境问题。
就这是最很可怕的一点，他这个老田不是这个老田，这个老顾啊，这岁数很大，老顾真的也不贪，一点都不贪，比老田还不贪，不贪到什么程度？他那官袍里边都是补丁，好官吧？去了现场了，去现场非常，而且他不光是这个不贪，非执行力特别强，非常听这个皇帝的，就指哪儿打哪儿。现在皇帝要求抗旱，所以老田就去了现场。第一重要，把旱给我怎么抗，对不对？怎么抗呢？水车。对吧？好事，咱们就是车水、
马良嘛。
对，神笔马良里也演了大旱时候怎么办？又抗这个
神笔马良，好多 没听咱节目啊，马良那后边那个好多事儿了。
对对对，为节目里做过神秘马良，那个原著还挺长的啊。车水，车水道理上挺好的，但是米和到现场一看震惊了，旱到什么程度了？没有那么多的水，水很有限。这水啊，你就大家这车水是什么意思？就是底下有条河，然后通过这水车踩呢，能把底下这水给运到上头来，是这么个事儿，运到这个上边来进行灌溉，对吧？把低处的水运上来，但是底下没水，水车运上来呢，它那河道就已经干一定的干涸了，没有到说彻底的一滴水没有，但都成泥汤子了。灌上来的不再是清水了，是泥汤子。大家想象一下啊，本来就那小小的这秧苗，让泥啪给盖上，这米和就问这个顾大人说：“顾大人，说的这个车这个水有什么用？您车上来的是泥呀、啊。”顾大人说了：“你不懂，你还当官呢，对吧？泥字怎么写？”就是三点水儿，泥里有没有水？他没这么说啊，那意思啊，说泥什么是泥？这个水泥就是水里掺土里掺了水就是泥，里边有没有水分呀？对不对？水分盖在这个田上，这不就是抗旱了吗？你管它是不是泥呢？里边有水就可以了嘛。对吧？给米和急的，米和
想抽他了。
对啊，米和说，而且他不光这样说，米和再给我弄100架水车。
我操！
因为米和官级低嘛，他也是钦差，那个对吧？这顾大人也是钦差嘛，他跟刘统勋那是两个不同负责不同领域的钦差。刘统勋那是查双层仓，他这个是专职负责抗灾的。这米和过来是帮忙的，那他得听这顾大人的呀。对吧？所以这顾大人对米和就有这个话语权了嘛，就是说再去弄100架水车来，对吧？米和给米和气的，米和说这个，这个米和反正就看到了，这个泥车上来是没用的，是没有用的，对吧？而且这个米和说这么这样的话，这个苗不会活，苗不会活，说你不懂，你太年轻了。他只要这个苗就算死了，有水过两天也能活嘛。然后这个谁卢卓在旁边听见了，卢卓说：“哎，顾大人，我觉得你说的对啊，这苗死了也能活，所以您没必要在这儿看着呀。您回去等苗都死了，过两天就活了，您再过来看。啊，你要轰我走，当我傻呀？我才不走呢，我是钦差，我替皇上办事儿。你们就弄不懂，水车还在动。”抗灾就不算停。
操！
片里的原话，这片里的原话，给他们这米和气的，就
你的意思就是，
这个米和就急了。但是确实这会儿米和不像那个丈量田，
哎、我用刚才那句话做标题吧。我一直想不到标题，
这会儿再说。这会儿米和跟之前那身份不一样，之前那个是都是面对的是当地的官，他是钦差的下属，他比较厉害，所以这米和面对这顾大人没辙，只能嗷嗷叫唤啊啊，只能这么叫。
哦，对对
对，
对
吧？
米和有点失态了，
就啊啊，只能这么叫，就他没有任何办法了，
演的特别好，
对，他没有。虽然说他大家都说他演的有点。僵硬吧，因为实在其他那些老戏骨
说他的那些人也会那么僵硬的，
对，因为实在其他那些老戏骨演的更好，但是米和这两句啊，我觉得特别有那个就是无助感，
对对对对，特别好，特别好，
太无助了，一点招都没有。然后呢，
那看卢卓呢，
卢卓
是真正奋战到一线、啊，
卢卓就跟着干呗，
他挖井，
挖井，
他挖井，
挖井，说是给皇帝答应皇帝给这当地打一百口井。当然了，这米和在这儿挨了这个大窝脖，他找人撒气去了。
嗯，
他对吧？他现在能干得过谁呀？他也干不过，
那欺负高斌呗。
对呀、啊，
欺负他只能欺负高斌。
我说这米和挺他妈坏的，就是他干不过人顾大人，就欺负人高斌去。
哦、其他大人要什么？ 关节比他高，也有背景。
对，卢卓是有一什么问题啊？卢卓那闺女跟米和搞对象，你算他岳父，他也不好意思怼人家，就欺负人高斌去了。高斌啊，这个因为李忠这个事儿，老给皇帝上折子，说李忠不该死，所以高斌被降级了，降到四品了吧？被降到四品，也在当地抗灾呢。高斌干嘛呢？高斌也这个在当地这个叫什么？舀水，舀水，给这拿着一滴，给这每个苗滴一滴水，因为当地水太有限了，大旱灾嘛，所以呢，就是除了那个水车以外，那车上来的是泥，但是他们还是有清水的嘛，他们有弄了一批清水，但水量非常有限。高斌拿着一个小舀子，用手指头垫着一滴，给每个苗嘣儿弹一滴，再去另一个苗呢嘣儿弹一滴，就是那一滴有什么用啊？就是瞬间到地里就干了，就干着毫无意义的工作，还特别的卖力。然后呢，这个时候，但是这水哪来啊？这水也都是老百姓跟着一块儿来，就所有的老百姓啊，或者当这个官差啊，都在田里干这个事儿呢，连老百姓的孩子都在弄。但是这时候有一老百姓的孩子，小孩嘛。忍不住了，把该浇田地里水苗的这个给喝了，
要喝
要喝，人家那爸爸赶紧制止了，别喝
别
喝，
就是这是不是是水太脏是吧？
不是，这是抗旱的，这是抗旱赈灾的水，这是保咱们的这个粮食的。
孩子渴呀，
孩子渴都快渴死了。而且就是说已经有很多渴死的了，这个时候这让米和看见了，这可算找撒气的地儿了。喝
高斌，
喝，然后就找高斌，你他妈这官越做越抽抽，我要参你。高斌乐啊，我也要参我自己，就等着你参我呢，我就等着你来参我呢。说你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你干的是什么事儿？你这水不给老百姓喝，老百姓都渴死了，知不知道渴死多少人？然后你还在这块往这田地里边一滴一滴撒，有什么意义？说这不是顾大人要求的吗？钦差要求，我现在四品官，
这不是这个派来的专家吗？
对他特高兴，我现在四品，我官级很低，你不要找我麻烦，咱们一块找顾大人去呀。就是说什么这找也找顾大人谈这事儿了。顾大人说的，那赈灾嘛，那现在这个我们不浇水，我们不浇水，这个粮食怎么办？粮食怎么办？明年的粮食怎么收？不是大家就都饿死了吗？米和说：“现在已经渴死了，你不让大家喝水，现在就渴死。我承认，就是你这个我们良田出问题，明年大家会饿着。但是我们可以再想办法，还有个时间缓冲。你现在干这件事是让大家马上死，
而现在就是保粮还是保人的问题。
对呀、啊，那我是抗旱啊。”我是抗旱的钦差大臣啊，
那你抗了旱了是吧？你那个，你这庄稼种出来不就是为了给人吃的吗？
那
但现在人已经死了，
对啊，
你明年种出来给谁吃啊？
那我是抗旱钦差，我就是保粮，反正就这样。但是这顾大人就是演的特别小，多细节特别好，就对粮食，哎呦踩着粮食了，都腿脚不利索了，哎呦我踩着粮食了。
因为你他作为这个老臣啊。这也算是一种愚忠吧。这种他人家就说我现在这个我保的这个粮是谁的粮、
嗯、
是皇上的粮。
嗯，哎，我觉得说什么呀，就是李忠那事儿在前呢，你想怎么着啊？李忠那个是放粮被弄死、
啊、
你现在放水，
说白了当就之前那个李忠高斌这事儿就已经让这些文武百官知道风，已经知道风向了。
对呀、啊、
就是这皇上明显就是你们要保住我的粮
啊、
嗯，
我这，所以这个顾大人就这样嘛。然后呢，这个不光如此啊，不光如此，后边还有更热闹的。这给他妈米和已经气得够呛了。结果米和说：“我他妈不跟这儿待着了，我出去找地儿要粮食去。”就是他去各地调粮，就是。结果刚出去，米和刚出去调粮，给薅回来了，不让他去。不是不让他去调粮，是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说什么任务呢？说咱们这个皇上这边派来了六个这个受了黄封的农民，有六个这个
农业专家，
就是原先他们一直是种地的农民，
种田好手，
对，种田好手受了黄封啊，全国的这个巡讲，交给各地的官如何种田
哦，
米和你该来学学， 你就是之前一直在捣蛋啊，又他妈把他妈我水车，因为米和特虎趁老头不注意把水车全拆了，把我水车也拆了，把他妈水给喝，让小孩喝了，然后你就是没受好这个教育，现在就让农业专家给你
讲一讲，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农业科学，
对，让给你好好讲一讲。所以这六个老农就要来讲这米和，给米和气的说，他妈我出去调粮去来救老百姓，这会儿你过来给我讲怎么种田，咱旱成这样怎么种啊，对吧，对吧，
你的思想有问题
啊，就那哎他问题大了。这米和说他妈的，就他后来跟那卢卓也他妈贼坏，俩人自己商量，卢卓说就是那意思，我肯定不去听我肯定不去听，
我这还忙着呢，
对，我这挺忙，他也这顾大人也不敢弄我，说让你去听吧。然后那个说，还说你怎么能去听那个呢？你不应该出去调粮吗？对吧？米和说对呀，就现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怎么能听？就是哪有功夫听这个呀？说这个时候正应该是这些我们这些当官的出去为老百姓想办法活下去，在奔波，而不是在这块听这个东西，对不对？说你说还能坐这儿听的是什么人？对吧？然后那卢卓说，畜生才能听呢，这是他妈狗才在这儿听呢。我说那行，明儿我就弄一狗耳朵。他妈米和特他妈坏，得跟杀了只狗，然后给人耳朵给锯下来了，然后第二天给搁在他妈的那个专家那块专家的桌子上。专家看着那个狗还在分析呢，说哎，是不是这个当官的不好意思来呀，当官在旁边听呢，要不然咱们对着这狗耳朵大声讲吧。这帮老农就真对着这狗耳朵讲，这给顾大人，这顾大人知道了，给顾大人气的都不行了，又把这个米和叫过来了，就米和还是没出去要粮，还是让他们顾大人给抓回来了。钦差抓回来就给说这几个老农都是受了黄风的，对吧？这个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他们呢？你这就是对于皇上的不尊重，你对于这种良田的不尊重，对不对？你气死我了，对不对？然后这米和说的这个顾大人，我不光我这个不听啊，我现在准备去把这几个老农给抓过来。他说你干嘛要抓我们这个老农啊，对吧？干嘛要抓我们老农啊？他说你知道老农干嘛呢吗？他说知道啊，山上边烧山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把这山上的树什么都烧掉，然后把它开垦成农田。说老农就是有这个烧山开田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他在全国去讲这个事儿啊，对不对？这是农田更多了才能养更多的人啊。然后米和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他上边烧那个山是临近河道的，如果山上没有树，水土就流失，三五年之后底下的这个运河河道就会堵塞。如果中国的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大清朝吧，咱们大清朝这个运河如果堵塞了，整个粮食运输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整一这个交通很重要。
对，以前都是那个京杭大运河嘛。
对，因为咱们中国这个面积很大，比如说这个粮食统一要调配，就肯定要靠运河漕运嘛，这是很重要的。那老头一听傻了，哎呀，我以前主持过漕运，我知道这个治理过这个河道，知道这个淤泥的问题。哎呦，你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道理啊。
嗯，别烧了，
别烧了，那什么，让米和背着你，但是我动不了，得有个台阶嘛，我有个肺痨病啊，你那个我是趴着来的，你蹲下背着我上山，让老农下来给自个儿找一台阶。米和也知道给一台阶就赶紧下吧，背着这顾大人上山，把老农给蹬下来了。
识台阶者为俊杰。
是啊，你要跟他开杠的话，
啊、
你这就米和这点是比较好，把事儿办了。
你任何时期都是有台阶，你赶紧下。
对，
不要一意孤行，
把事儿办了是重点，对不对？大家都明白，就不会说你怎么着，赶紧就办了。就是，哎，米和他们就是把这事儿给办了。但这个事儿办了之后啊，当然办这事儿之前，其实顾大人是有一个顾忌的。为什么呀？顾大人说了这么段话，在临去之前说：“米和呀，这六个老农可都是受过黄风的，
都说好几次了。
我把他们给从山上拉下来，他去皇帝那儿参我怎么办？”哎，你发现没发现问题？但是米和就这会儿特机灵，米和特机灵。
是，
你说白了，你们不是想要的是名望吗？米和说这么句话，说为了苍天， 为了苍天，这个苍天下的百姓，为了这个我们大清朝的这个漕运的这个昌隆，你被参了，这不是留名千古的事儿吗？哎，有道理。
他又用魔法打败了魔法。
所以之前那个卢卓对这顾大人的有个评价嘛，说的说就是他就是不想去听老农的时候，那个顾大人说卢卓你是不是看不起老农？不是看不起老农，我看不起你，一点血性都没有，对吧？那后来米和给也刺激他说的，你看你穿这百衲衣都是补丁，是个清官，是个好事儿，但咱能不能在那官袍底下还有根脊梁？
看这样是没有了，都已经爬着了。
对，这顾大人最后是这个也上山抓了老农。哎，这几个老农很有，
现在就是老农成反派了。
老农很有，老农哭了，我们种了一辈子田啊，什么的，这个说，哎，不重要，反正这个皇上有圣旨，说到哪块都可以吃肉喝酒。啊，就结果在现场吃肉喝酒，
吃肉喝酒，那这现在就是说这边的饥民受不了了，
没有哪有酒啊，对吧？高斌过来跟老农打起来了，高斌现在只能跟老农打了，跟老农打起来了，我们都吃不上，说你们这些饭大白米饭都是我跟顾大人米和卢卓我们几个省下来的，那老农说那能不能再给我们省点酒？真不要脸！最后这个高斌跟他们打了一架，最后几个老农哭着走了，回到巢里啊，回到巢里把高斌给参了。你看没有？就是你让拉我们从山上下来没事儿，但你不能不给饭吃，你不能不给酒喝。所以高斌最后是被参了，高斌又降职了。当然，这高斌临送这堆老农走的时候，就跟米和说：“嗨，我其实就是诚心的。”因为老农肯定要参人，就老农这帮人现在他们没受到好待遇，
参了我了，我给你们吸引火力了，
对，
你们继续干，
对对，你们继续干你们的事儿，要不然他们参的是你，
我也没有什么其他能力了，我就给你们挡个枪吧，
对，我就替你们挡，所以我特喜欢高斌这角色，我就替你们挡，真是这意思，我去替你们挡这一枪去，让他们参我吧，说我他妈也是从小官干到大官，干到二品，
咱们现在一个战线，咱们那个田忌赛马。
对，我消耗他们，
我来消耗一个顾从，你们来继续。
对，然后这谁，这个，但是高斌说这么句话，说你说这些老农都干了一辈子农活了，都是挺好的庄稼人，怎么穿上这身官袍就变了？
因为他们受了皇封了
啊，
他们是皇上的人了
啊，
他们是在替皇上办事儿了。
对，
他们已经。不是单纯的以前那个为了老百姓种庄稼的农业专家了
啊，所以反正最后高斌就是很
是这么回事吧，
反正对，就有点这意思，就是高斌说怎么穿上官袍就变了，对，反正这一场折腾的吧，这个顾大人啊真的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受之前李忠那个事儿的影响，更加的叫教条主义，我记得咱们小时候有个词儿，现在好像已经没人用了，叫本本主义，是不是？是不是这词儿特老听着，对吧？其实那会儿就是毛主席就说过，就是说这种本本主义的问题很严重，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不能够是这种。这当然，我记得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就是那个不考虑当地情况，完全按照教条来执行的话，那首先你这个就是一种不积极的态度，你这是说你在政治上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
嗯。
其实顾从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根本不结合当地情况，说烧山就烧山，说车泥就车泥，对吧？我只要是皇帝让我这么，皇帝也没到当地，皇帝到当地会这么干吗？可能也不会，对吧？你这他就是、
哎、转得好，转得好，
对吧？但是
你
就、
你为那个乾隆搬下一城，还得替乾隆讲讲理，
对吧？皇帝到了也不一定不给小孩喝水嘛。
皇上不知道。
嗯，对，
皇上不知道，
对吧？
皇上没有看到。
哎，所以这、哎、那不就是需要大臣们看到吗、
嗯？
结果大臣们现在还都蒙着眼睛不看，对吧？这当然了，这我觉得是，再说两句乾隆，那还确实是因为你这儿放了天文镜，你杀了李忠。那还谁会去？谁还会愿意去做
你
的眼睛？
你之前的这个，你对待这些官的态度，已经让其他人看出来了。
对呀、啊，大家干脆
就不能怎么做，该怎么做？
对呀、啊，干脆就只做你的手，不做你的眼。对 对不对？
只做你的狗，
对吧？所以就是说，这片里说到最后，这个谁，这个刘统勋虽然也杀错过好多人，但是在这些官里算相对比较好的。算相对比较好的，就敢于说
真话。等他说到最后时候再说到，
反正这个最后啊，现在就简单的说一下后边吧。后边这个大旱的问题就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其实也发展到了跟之前河南的差不多问题，
就更严重，
就是全都是吃不上饭的老百姓、
老百姓就在城外淤上了，就是比他是指什么？就是在杭州城外聚集了大量的老百姓，举着这个尸体往城里冲，
要进城。
当然这个皇帝有令说的这个城破的时候，就是这个老百姓冲进城，当地官员头落地，就是不许把这个杭州城给破坏了，就所以全关城外头杭州城。
但是实际问题是这些老百姓吃不上饭，所以才想进城。
等等那个赈灾的粮食，等等赈灾粮食，但是太旱了，说大运河没水了，赈灾粮食又一下到不了，但是现在就是差一天可能就会死好多人。
对，
因为大家饿的已经不行了，
家里什么都没了。
对啊，这个都跑出来了。而且
但是现在有一个能顶雷的人
啊，
卢卓呀，
完了卢卓最后也是没
招。卢卓是现在这边的这个二品嘛？
啊，当然卢卓这也挺那什么，卢卓这段也挺奇怪的。
卢卓
一直吧，看起来挺算是个好官。其实当时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挺理解他的，
啊，
因为他有一个闺女啊，就这个卢婵儿是他闺女，
嗯，
双目失明，
盲人，
但是武术特好，就是这种。女盲侠，但是女盲侠不知道怎么着呢，就看上这米和了，然后跟米和没成亲呢，就怀了人孩子了，然后米和还舔着大脸跟卢卓底下工作，还跟说我要说了我跟你女儿的关系，你可能会什么撵我走，会生我气，说你是不是给我女儿肚子弄大了，说你都是那你们就结婚吧，说我爸爸给我又找了个，就爸不是去世了吗，米汝城，我爸临死前让我在灵堂什么发誓，对着他发誓我必须娶我们家那丫鬟那柳含韵，谁他妈卢卓记的什么他妈乱七八糟的，
这块儿都不多说了。
但是有意思在哪儿，就是外边这个灾民已经在城门口了，结果卢卓在家里边忙活家务事，带着跟这个卢长人说你现在跟米和赶紧走，爸爸就他都给女儿跪下了，爸爸就是在乎你，
爸爸帮你挡最后一枪，
爸爸当你挡最后一枪，你跟这个谁，这个
我
叫什么，这个米和现在还不算是这个咱们这儿的官，他算是刑部的，他现在如果离开这个杭州城，这个杭州城破的时候就他不算有罪，所以你们俩现在赶紧走，离开这儿，你们是安全的，你安全了爸爸才敢当官，你们赶紧走，对吧？但是卢婵儿比较这个硬啊，卢婵儿一个是生米和气，他妈你都给我肚子弄大了，你他妈又说听你爸的要跟别人结婚，然后就不走，
行，别老提那个，
就不走，所以就
爱情部分你挺爱聊这个，
我们不细聊，但是就说什么，这卢卓其实就是还是，
其实卢卓已经预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了，
卢卓是准备一死了。但是死之前想让女儿，
想让家里人先赶紧出去
、啊、出城
要出城，你们赶紧出城，
你们安全了，
拿着家里所有的家当，
对，然后去京城吧。但是一个是米和也不走，一个是这姑娘也不
走，都是我，就是这块表现了这些角色的这种忠烈哈，
对，忠烈还是忠烈的，所以其实在这块也看出了卢卓还是有这个小，就是他小家比较重，但是很正常，咱们的这个
齐家治国平天下，
家是很重要的，
齐家嘛，
咱们文化里家很重要嘛， 对吧，所以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是比较理解，但是第二次看的时候确实会觉得有一丝的，就是你已经是当地的最高长官了，然后现在老百姓举着尸体在冲城，然后你在家里跟这个未来的女婿跟个女儿在掐这个架，你们是不是该去一个地儿，现在先躲起来，然后你们别死的这那的，对吧？反正最后女儿是说我就跟爹了，然后结果俩人这个后边很忠烈了。
卢卓认为自己要那个，就是要献祭自己了，这是他
最后一
张要走的路，
因为确实没有粮食了。最后这姑娘跟这个卢卓俩人说：“我跟铁跟了爸爸了，对吧？这米和也玩单去吧。”卢卓跟他这姑娘卢婵儿两个人跑到城外去了，跑到城外跟大家说：“就看没有，我是这个咱们这个当地的这个一把手了。我跟我闺女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我们现在一家三代。”啊，我们就在这个城外头，我们也不进城了，
我们等死，
我们在这等死，跟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在没有办法解决大家问题的时候，我们
你们在饿死之前可以把我们俩打死，
对，我们跟大家一块儿死， 就我没有别的招了，我就这么一招，大家在这能不能先不进城，等等这个粮食。
或者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进城之前，要么就先弄死我就得了，
是这意思呀？就是大家也、就是，
你们弄死我，我可能是个烈士，但你们要冲进去之后，我这可能就是犯了这个是吧？我这个工作上的错误。
对，反正但是呢，这个但是有一个重点，城里不是没有粮，
城里有粮
啊，但不在。
其实咱们忽视的一个阶级，
嗯，
就是这个大地主阶级。
对，地主有粮，
地主有粮
就不给。就不给。
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说、
嗯、
为什么这些朝廷的这些这么大的官支持不动这些大地主吗？
嗯，不好支持
啊，
不好支持。
在清朝的时候地主这么大的，
因为是这样，地主啊就是他能有那么多粮哪来的？那肯定双层仓里漏出来的。
嗯，
那他朝里边没有人吗？他地主手里那粮都不一定是地主的
啊、哦，
对吧？不一定是替朝里哪个大官拿着呢，对吧？跟这堆官特别横，就是米和过期要粮，一看他那顶带上面都不带羽毛子的，就纸鼻子是
没有花翎的、
啊，一边去，回去告诉你们卢大人没粮，哎呦，
玩蛋去，
横的。当然了，他们
是挺牛的啊，
特别牛。其实猛的看，大家可能真的不好理解。哎呦，这么一个地主，怎么还大官指使不动，不敢办？你哪知道办了他上边谁办你？
是，你看卢卓都不敢直面他，
不敢直面，
都让米和你去
去了，碰一鼻子灰，自己还跌面。但是呢，他们也有怕的人，怕皇帝。只要皇
全国上下都
对吧
都怕、那个、
因为
他
上
他不能提那个人嘛，
对，他上的通的肯定是个大官嘛，
对,
对吧？如果皇帝要办你，大官要反对，皇帝可能连大官都办了。
对，
所以呢，这个米和又使了绝招了，就他这个后来这个
又用妖术，
让他那个小叔的姑娘，让小姑娘扮成什么老太太去要饭。然后给了几粒米什么的，结果掉出几颗珍珠来，说，然后说，哎呦，观音菩萨显灵了，这老太太是观音菩萨变的，你看看，就是咱们这大地主家这个积了德了，这个观音菩萨从咱这儿讨了几粒米，然后掉出几粒珍珠来，结果这就传的满城都是了。然后这个米和就见这大官说，哎，这好事儿啊，这说明你们家有阴德呀，这积了德了，我都准备上书给皇帝写，我都已经给皇帝上书了，说这个你们家得到了观音，这事儿都写特明白，你们给老太太几粒米，然后掉出几粒大珍珠，然后都说，但是我现在听说呀，城里有一个传言，说这不是这个观音菩萨掉的几粒珍珠赏你们家的，这是观音流泪，你听说过吗？观音流的眼泪会变成珍珠。听说因为你们家有粮，不给老百姓这个赈灾，然后观音都哭了。哎，你知不知道咱乾隆爷特别信观音？哎，这一下给僵住了啊！那您别往上写折子了。哎呦，我都写完了，我写的时候没听说这传说，我最近才听说的。哎，可以吧？
那地主怎么办？
只能捐了，
捐吧。
只能，但是地主也坏，就是说，那我捐可以，必须在城里发。不能出城发，为什么呀？你看嘛，他有人，他知道皇帝说了，你这灾灾民进城，这个人头落地。
哦，他就说我城里发我粮食，我也得拉下你们这个掉个人头。
对，我看你们怎么办？
我这次还是田忌赛马呀！现在他们
豁一个，
现在好人这边已经那个刚献祭一个高斌，现在没人献了，现在。高斌，哎，幸亏高斌跑得早，我
卢卓献了。对，高斌那就是将官，这回卢卓献祭了。
卢卓
怎么着，在那个在外头把官袍给剪了，这个野人出的主意，
官袍剪成一片片当那个粮食兑换券，
对，当粮食兑换券，说你们现在拿着我官袍，说这官袍剪了是死罪，满门抄斩的罪，因为官袍象征着大清朝，对吧？
是皇上给的，
皇上给的，我敢剪官袍，这是满门抄斩。但今天我就满门抄斩了，我把这官袍剪成一小块一小块，你们每个人灾民拿着这个小片官袍的片进入城里边去换粮，一片就是这么一碗粮，你们一定要守秩序。因为皇帝，其实他这个就是动脑子了。因为皇帝说灾民不进城，不是不许灾民进城，是怕把城市给破坏了。只要你们有秩序的进城，皇帝不会怪，就是怪我。但是我剪官袍是必死了， 对吧？但是我可以保其他的官员，所以检发现一问题，灾民太多，这官袍不够检。我剩下的城里的官要冲出去，要冲出去一块捡官袍，然后那顾大人不让，顾大人带着官兵守卫，然后他们李和把顾大人打了，
不是打李和，直接拿脑袋撞顾大人。
虽然米和也是一个文弱书生，但顾大人是一个肺病老头，他给人打了，后来都他妈打那个拿他妈那个那么木棍的
快板
绑起来了嘛，
快板压自己那个腰上、
就是、啊，就是给人撞骨折了。最后是这一堆里边的官员冲出城去，把官袍全捡了，就米和的也捡了，全部都冒着死罪捡了官袍，做成了这个类似于粮食兑换券。
这场风波算是结了啊，反正最后这帮人就回京城领罪去了。
对，但是其实就是，就是大家其实觉得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结尾有一点点魔幻了。
哎，你看那个结尾，这个乾隆是吧？
先说那个，就是
嗯，
待会儿先说那个，就是那个，因为他旱灾怎么解决？最后是靠求雨
啊，
献祭，就是说，因为就是说这实在没招，所以就是很多人
觉得最后那块看的我突然一下就崩溃了，
魔幻了。
刘统勋也来了。
啊，
卢卓，
对所有人，
和就仅剩的我们这个
好人团，
仅剩的超英团，
跪在城外的一个台子上边点火烧自己，
点火烧自己，我操，这我有点理解不了，
因为没有办法了，
没辙了。
最后是等于是编剧给了大家一个好结局，就是说当这些官这个诚心的求雨的时候，雨终于来了，这个。给的，
那看得我突然就哑口无言的感
觉，魔幻了。所以很多人会认为结尾这块，
就是演员那个他们演的时候，可能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演那劲儿。
因为这故事已经没法再进行了，
没法再进行，
只能最后靠天了嘛。然后咱就说说最后结尾，
回京城
朝里吧，
回京城领罪吧，
朝里这些大事儿吧。这好，
反正他们这事儿确，这事儿他们还是没办好，没给皇上办好。
但是皇上算免了他们罪了。
皇上不是还端着那个，就举着那个卢卓这个充满水泡老茧的手。
那是因为卢卓
给文武百官看嘛，看看你们现在你们这些官谁的手像卢卓这样都是水泡，
对，
都是给当地老百姓挖水井打井磨出来的水泡，你们谁有？
对，谁有？谁能像卢卓这样为老百姓考虑？
我一看到这儿，我说行，我觉得卢卓可能活下来，
但是
啊，
卢卓，
你看皇上都看了，他都为老百姓办好事了。
但是我皇帝是一个不能够这个，因为你做了件好事，我就原谅你的坏事。你是不是跟当地商人借过钱？按大清律当斩，给他带上家。
不是，你刚透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卢卓借钱什么情况？
卢卓因为他闺女是个盲人，他知道自己这官是抱着必死的那个心去当的，就是他知道在当地就遇到了非常多的那个贪官呀坏人。你记得吗？这上期讲卢卓刚去当地就被小兵给抓了，然后后来他们当地的人还要暗杀他，他知道就是九死一生，他想为当地做点实事，但知道九死一生。他不是刚才也讲到了，他就是这个灾民冲城的时候，他也要先解决姑娘问题，放不下的还是亲人嘛。他这姑娘又是个盲人，
等于他借贷去了，
他去借贷了，他管民间商人借贷了一笔钱，想给姑娘留作，就是说以后你作为一个盲人，你可以靠这个钱能活下去。
但是以当时的大清律例是吧，
不允许
你作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官员，
对，
你是不能借贷的。
对，因为你去管民间的老百姓借贷，你不还老百姓拿你没辙。所以你的借贷其实就是属于
要钱。而且你是卢卓，但你首先是个官是吧？
对，
你作为一个官，你跟人家借钱，那些商人可不太不敢，
对，
不借给你，
对，而且不敢管你要，你这就属于要钱，要钱就属于贪官。
最后人一说，我操，卢卓这是那个皇上之前都给他翻过案，他现在管我借钱，我敢不给？
对呀、
啊，我操。
就死罪。
但他还是回到那个现场。 是吧？你皇上都给文武百官看那个卢卓的这双充满那个水泡的手了。
嗯嗯，就是以卢卓的这个罪，其实应该就是在咱们在故事里讲的这些官里边，就那些贪官里边，感觉他这就不是个事儿，对吧、
啊？
对吧？
但是你看，但是那个乾隆在这一刻又突然那个，是吧？
问题就在如果他就是皇帝想给他立个典型嘛？
对，哎，错就错在你不要成为那个典型，知道吗？
对吧？你那
所以你看，卢卓跟之前那个杀的那个李忠，
嗯，
都是犯了一个就是典型性的错误，
就是撞枪口上了。
而且我觉得他们俩犯这事儿都是直接威胁到那个皇上的这个
卢卓这个事儿，其实卢卓这个倒不至于到威胁到皇权，但卢卓这确实出现一问题，就是皇帝当时特别满意他杭州处理的这个事儿。
我觉得乾隆就是想杀他。
啊，这倒是，这倒是，因为他不想杀田大人，他也更不可能杀顾大人。田大人最后寿终正寝啊，给咱先说卢卓这个事儿是什么呀？就是开始乾隆是很满意，因为确实卢卓在当地做到了这个
百姓满意，
百姓满意，而且是什么呀？
啊，李忠也是百姓满意
他不一样啊，李忠那个确实是弄的是皇粮啊，就是他没有按皇帝的意思办呀。卢卓这个是又不像那个顾大人似的机械的按皇帝的办，机械的变成了本主义。卢大人这个是有智慧的，而且充分的理解了皇帝想要干什么，所以他这算做的比较好，是把他叫回京师，要给他立典型，要让大家向他好好学的。那些、
哦、他的死反而是。是件好事儿，
也不是好，就是他开始皇帝说让大家看老茧，这些可能在大脑里去排练过好多次了，但没想到他回京的时候，突然卢统勋给他点了，
卢统勋点的这事儿
啊，刘统勋点的米和逼的供，
刘统勋跟卢卓、米汝成
啊、
米和他们高斌不这些都是超英团的吗？
那
都是复仇者联盟
直臣嘛，直臣嘛。直臣就是我得直啊，有一说一，玩
他们是不是一个同盟的呀？
那这得说实话呀，而且是米和问的，米和去问的说的就是卢大人，这个老岳父您是不是贪污了，对吧？那说特狠，说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说，对吧？你要是贪污了，你就拿石头砸自己脑袋。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晚上卢卓脑子流着血，我砸了，就说是我为了蝉儿，我确实管人要钱了，对吧？就本来是想给叫回来，这话都提前都练好了，乾隆，结果刘统勋把卢卓最后一块儿给点了。
我觉得乾隆就是想杀他，
那所以肯定得杀了，到这会儿就是更得杀了，不能说哎呦。
但这个，但我觉得这个戏啊，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巧合啊，就感觉好像。替老百姓着想的官，最后都被皇上杀了。
巧合。那再说一个更重头的。
嗯，
双层仓啊，最后这个刘统勋查出来了，谁弄的？就是米汝成自己弄的，
就是米和他爸爸，
就是米和他爸弄的。米和他爸一直感觉像是一个大好官，实际最后给他的定位叫巨贪，
是当时天下第一贪，
天下第一贪。他的棺材里最后全是金银财宝，
比他妈和珅还贪。
虽然他生前一分钱没花，但他是天下巨贪。然后说双层仓这东西就是米汝成他琢磨出来的，但是其实这就很奇怪，他贪这些钱干嘛？哎，这就是另一种他贪的这个原因，他不想花钱，
他只想贪，
不是给孩子打通仕途。这样的话，他就是最后给孩子有封信，说爸爸是巨贪，
你现在举报我，
你举报我，你算大义灭亲，皇帝必然重赏。
啊，
最后真的，米和就把他爹给举报了，是天下巨贪，因为架在这儿了，他不举报也不对，对吧？他就只能举报了天下巨贪。
他也找了一个台阶儿，
皇帝给米汝成这开棺鞭尸。
我操！
因为开始米汝成这个刚死的时候，给爆出有这个田文镜的事儿，爆出双层仓的事儿，这皇帝给他这个给他这葬礼给升级了，等于是，然后大家都去说他是大清官、大好官，对吧？这个为了天下百姓的田，结果最后发现他妈双层仓是他搞的，天下巨贪，然后皇帝给他鞭尸，但是 真的如同米汝成预料的一样，儿子直接二品，大义灭亲，绝对的典型，立到二品。
你看这里边其实还是没脱离开这个小家哈。
对啊，然后再往下，这刘统勋，刘统勋是，
我觉得这些他们也看到了，这世道啊，还是先得让自己家里人吃饱了，然后给家里人送出城。
刘统勋
别在这城待着了，这城好不了，先让家人赶紧走。
刘统勋直呢，刘统勋叫直臣啊，就是楷模嘛。
先我要不我这先摊出来钱了，再给后代。我这辈子我这也就这样了。但是我希望我的后辈能活好。
对，刘统勋是什么呀？刘统勋是家里真让田文镜给盖了大楼了。
刘统勋这条线，
刘统勋最后米和去那个刘统勋老家问来的，说的，哎，这是不是有个这个刘统勋大人住这儿？说，哎，你早来两天就看见他们家那豪宅了，那大的，那现在呢？说拆了，全拆了。刘统
刚盖就拆了
啊！刘统勋大人回来一看，急眼了，全拆了。说那现在住哪儿？没地儿住了，因为他那宅子是扩建的。刘统勋要拆的话得连原来自个儿住的那都拆了，刘统勋就流浪了，没地儿住了，因为田文镜给他盖了一大房子要参他，他为了保着说我不能被参，
住这个就是那个皇上给他再给他来一个，
没给来也别要了，你看看干了这么多好事儿，最后让田文镜这人，田文镜最后皇帝也不弄他，田文镜最后还给他下一套，让他把他们自个儿家都拆了，
那等于咱们这个主角的这个超英团就全军覆没了，
高斌那个没覆没，高斌没覆没，又降了，老农回去把高斌告了，皇帝生气把高斌又贬了，
那也基本都算那就除了米和之外这些
对，米和是借着他爸的这个成功
了，也挺痛苦的，米和这个
对，因为这痛真说不好了，
你想他背负着这个家族的这个耻辱啊，这算是，
但是他一下
人一看是谁说，我操，你爸是一天下巨贪，
那不会了，因为他现在叫大义灭亲，
但只有他知道啊，他
不是，只有他知道是他爸这么巨贪是为了，
对啊，那都很痛苦啊，
还好别人都不知道，别人觉得他爸是真贪，你看看人家这个儿子大义灭亲，大英雄，
那等于现在这里边就是安然无恙的还是田文镜
啊，对，最后是这个寿终正寝吧，老死了。
你说为什么是这样的？这编剧
清朝嘛，
编剧干嘛这么写啊？
他就是表达的清朝的那个状态，因为你
其实这就看完之后从头到尾都很难过，很难过。
也还好，就是要不然咱们那个要推翻三座大山里边就有这封建主义呢，对吧？就是这个清朝这个模式肯定是
封建主义、官僚主义，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嗯，
三座大山嘛，必须要推翻嘛，对吧？
太痛苦了，
对吧？
其实我看完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又回到第一集了
啊，
我又想起那个沈石了。
沈石、
嗯、
啊，今儿还有听众说，哎，觉得沈石解释可以不死，觉得是编剧强行的让他死似的。其实也有听众给他们留言了，就说其实你沈石是求死，
嗯，
因为对他来讲觉得没有希望了。他实际在基层是想干好的，但他发现没有希望的时候就
干到那个位置、
嗯、
已经不是人的问题了，
对，所以就挺复杂的。哎呦，这个
就是你叫什么那个求人还是求义，
行，
你像他妈都沈石他妈都那么惨了、
嗯、对，
是吧，他日子也好过不了，
是肯定
那种情况下，那与其这样，那我还不如、
哎、能理解，反正我是能理解这个沈石啊，对，反正看完了
解释，然后编剧给解释
也没变，我觉得还挺明显的，就是
帮他给他解释，编剧给这里边所有人都解释，我操，
自个儿琢磨吧，自个儿琢磨吧，反正我相对觉得高斌还行，高斌挺好。
说完最后，
但是哎，对，但是人说了，高斌实际上是皇帝家亲戚，
是吧？
啊，要不然他就没那么大事儿呢，就是贬贬他。
戏里说了是吧？
戏里说没说？我忘了。就是说，你说那个历史人物好像是有，
看的，我觉得看到这块儿，其实好像。